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我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阿门。神对停留在哈兰的亚伯拉罕说，要离开你的故乡、本家和父亲的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他到达迦南地的时候，神承诺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承诺在近700年之后才得以实现。神为了实现这个承诺，先派约瑟到埃及，然后将雅各家族迁至埃及，让他们忍受了400年的为奴生活，并且在出埃及后度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中，仅20岁以上的成人男子就超过了60万人。仅这样的一个成人就超过60万，他们分为12个支派。当然，有的支派人数较多，有的支派人数较少。神预先告诉摩西，以色列百姓将以怎样的方式占领迦南地。民数记25章52到5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照族中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照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神是以色列各支派通过拈阄及抽签的方式来分给他们在迦南地的产业。摩西已经从每个支派当中挑选了一名指挥官，总共12人去查看迦南地40天。他们大概绘制了整个迦南地的草图和地图，然后各支派通过抽签来决定他们的领地。所有支派共同努力，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随后每个支派前往自己抽签所得的土地，与那里的居民进行小规模的战争，最终占领了那片土地。这些内容详细的记录在约书亚记当中。关键在于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自行决定每个支派要占领的土地，而是通过抽签来决定。如果他们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按照力量的逻辑，弱肉强食的原则来分配迦南地，那么人数较多的犹大平原无疑会选择耶斯列平原，因为那里位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西南地区，也就是拿伯 葡萄园所在的地方，也是以色列最肥沃的农耕区。然而神让犹大支派抽到了以色列最贫瘠的土地，就耶路撒冷以南，那里大部分是荒凉的旷野和山区。如果以色列各支派中的人口多一点的支派，或者自认为影响力更大的支派，想要先选择看起来更好的地方，也许会形成互相的争斗厮杀，那么他们可能无法成功占领迦南地。然而神让他们通过抽签来决定。因此各支派所占有的土地是神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没有人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能从埃及的奴隶生活当中解脱出来，来到迦南地并占领这片土地，完全是出于神丰盛的恩典、怜悯和作为。但是我有一个支派，但支派反抗了神，违背了神通过抽签的安排。他们最初抽到的土地位于耶路撒冷以西的地中海沿岸，那边区域的东边是马拿西、以法莲、便雅悯和犹大支派的土地。问题在于该地区的南方住着非利士人，因惧怕他们无法占领那片土地，但支派未能征服。最终但支派没有向神寻求如何可以占领那片土地，没有向神寻求帮助，而是自行派出探子寻找其他的地方。因此他们找到的地方是以色列最北端的拉邑，位于黑门山下。关于他们如何违背神的旨意，四世纪十八章有详细的记载。事实上在出埃及的十二个支派当中，人口最多的是犹大支派，其次就是但支派。当时耶布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以色列完全占领耶路撒冷是在大卫统治期间，距离他们进入迦南地大约已有400年。若但支派向神寻求帮助，神一定会明确告诉他们如何占领那片土地，但他们没有那样做。从那以后，但支派逐渐在以色列中消失，甚至被遗忘了。启示录第七章提到了神所印记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单，但其中并没有但支派。神通过抽签赐给他们的土地是他们的产业，本应珍视并顺从神的旨意，然而但支派并没有那样做。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所作的诗，在这篇诗中大卫这样告白，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在分配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时，并没有分配土地给利未支派的人，理由是这样的。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神之所以没有让列位支派分配土地，是因为神自己成为了他们的分配和产业。正如我们所知，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成员，自然拥有大卫支派的土地，自然拥有犹大支派的土地。此外，大卫还是以色列的王，因此整个以色列的领土对他来说几乎是他的。大卫是一位强大的君主，如今以色列国旗上描绘的星星又被称为大卫之星。他统治的时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然而大卫并没有将整个以色列国土视为他的产业和他个人的收入，他宣称神是他的产业，是他的份。因此大卫称神是他的份和他的产业。换一句话说，大卫并不认为自己是以色列的王，而是认为神是以色列的王，并且自己只是一个管家。此为大卫还继续这样告白说，诗篇十六篇六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大卫承认自己治理的土地以色列对他来说是真正的喜乐，因为这片土地是神按照量尺分配给他的。因此大卫并没有强求自己所治理的土地以色列的领土要比现在多出两倍或三倍，也没有抱怨自己无法建立大帝国成为皇帝。大卫承认神按照量尺所给予的土地已经足够了，他对此心怀感恩。神把迦南地作为产业赐给了出埃及的以色列各支派，然而他没有将土地赐给利未支派作为产业，因为神自己成为了他们的份和他们的产业。而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神称我们为他的产业。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在创世以前就选择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罪得赦免。如果我们对不信的人说，神在我们还未被造之前就选择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代替了我们所应流的血，使我们得到了永远的饶恕，成为了神国度的子民。即使他在我们面前可能会微笑或点头，但他心里可能会想，这个人真的是太天真了，我没有去教会也不信耶稣，真是太幸运了。以后我一定要避免听到去教会的邀请。然而对于信徒来说，神在创世之前的选择和耶稣基督的赎罪之血都毫不奇怪，反而令人感恩和感动。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 但是那些无法理解我们的不信的人，如果他们也经历了到了神的时候，按照神的时候日期满足，那么他们也会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并向神表示感谢。神向基督徒揭示旨意的奥秘有两个目的，其中之一是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向我们揭示旨意奥秘的第一个目的是使一切在基督里得以统一。统一意味着将各部分汇总整理，即将多个碎片重新整理成一个整体。然而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必须是原本就为一体的事物。虽然朝鲜半岛现在分成南北两部分，但原本是一个国家，因此如果实现统一，就是经文所说的得以统一。如果美国或中国吸纳了多个国家，领土扩大很多，那也不符合经文当中所说的统一的含义。因为这些国家虽然合在了一起，但是他们原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统一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能够将散乱的，能够将分开的重新聚在一起。就像我上下移动手臂，左右移动手臂，是因为我的大脑发出了这样的指令。我身体的各个部分，包括我的手和脚，能够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因为我的大脑发号了指令，而肢体遵循了这个命令。如果我的手和脚不按照大脑的指令行动，而是随心所欲的移动，那将不会是统一的动作，而是一种抽搐的表现，是一种痉挛。有一种叫做拼图游戏，拼图游戏的这种玩具，它是一种将切割成多个小块的图像拼合在一起的游戏。有些拼图是为小孩子设计的，只需要拼合几块或几十块，但当然有的是几百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的拼图。拼合一起需要很长时间，也许大部分人都可以轻松地完成几十块的拼图，几百块的拼图也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般来说，有500块的拼图，一个人完成需要3到4个小时，而1000块的拼图则需要大约12到16个小时。然而2000块、3000块，甚至5000块的拼图，即使几个人一起完成，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有1亿块的拼图，哪怕有许多人一起拼合，也无法预计需要多长时间。即使有1000亿块的拼图，那么即使地球上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无法完成整个拼图。神通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将神奥秘的旨意整理回其原本的样子。实际上，完整的解释这一点，几乎用我的语言、用我的能力是不可能的。起初，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将每一个人都放在神的拼图板上，成为最美丽的样子。然而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每个人都脱离了 神的拼图盘变成了不美丽的状态，而且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本的位置在哪里。不仅如此，也不知道自己原本的位置在哪里，而通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洗净了我们的污秽，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当所有人都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时，一切都将在主里和在主之下得到重新的整理。经文11-12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最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伸向我们基督徒揭示旨意的奥秘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产业的人，成为赞美神荣耀的人。我们得了基业，意味着我们被选择或我们被抽中。我开始作为教会的工作者，从事的教会工作是在一个教会里做负责高中部的工作，但是高中部教会里面会有会长、副会长、总务、会计、书记等职位。每年10月到11月通常会举行选举，选出下一年服事的主要的成员、骨干成员。一般来说，选取干部时会先投票选出会长，然后依次投票选出副会长、总务、会计、书记，或者通过一次投票选出票数最多的人作为会长，票数第二多的人作为副会长，以此类推。当然高中生也有选择人才的眼光，通过选举可以选出能够服侍部门的人。然而有的时候部门的负责人的干部选举也会成为这个欢迎度的投票。在我负责的教会里也有5名部门负责成员，我希望给他们灌输一个观念，自己所承担的部门是神通过抽签分配给他们的。因此既然负责的成员主要是2年级的学生，我就让他们从下一年即将成为2年级的所有人中挑选那些认为适合担任骨干的人，然后按照票数从多到少依次选出5个人。我在他们面前，在每一个人面前放了一本书，一共放了5本书。这些书都是一样的，每本书里都放着写有会长、副会长、总务、会计、书记的卡片，包装也都一样。我让他们从这些书中各自挑选一本，选中的书里卡片上写着他们在部门的承担的职分，那他们接着在一年的时间当中要承担这个职分。选择最多票的人可能会选择写有会长或副会长的卡片，也有可能选择会有写有会计和书记的卡片。选择最少票的人也可能选择会长和副会长的卡片。那些担任骨干的朋友们认为自己抽到的职位是神给他们的职分，因此他们在那一年里都忠实的服侍，这一点我如今仍然记得。保罗在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前，曾认为自己因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而是特别的人。神认可了他。当时保罗这样告白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走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犹太人非常重视割礼，特别是出生后第八天进行的割礼，是可能对纯正犹太人的孩子施行的，而不能对转信犹太教的外邦人的父母的孩子施行。因此保罗提到第八天接受了割礼，就是在炫耀自己是正统犹太人的身份。此外，以色列支派意味着保罗的父母不仅是正统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祖先也是代代如此。这可以类比于我们国家朝鲜时代的身份登记制度，保罗是在炫耀他的家门是名门望族。提到便雅悯支派，是因为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只有便雅悯是在应许之地迦南出生的支派，并且是以色列第一位王的支派。南北分裂时与犹大支派一起属于南方的支派，保罗自豪地提到这一点。例如波斯王亚哈水鲁王时代，由于哈曼的阴谋，犹太人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王后以斯帖怀着死就死了吧的想法，向王请求废除对犹太人的灭绝令，而他和促使他这样行动的莫迪盖正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保罗的希伯来名字与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同名，叫扫罗，这也是他自豪自己是便雅悯支派的表现。保罗还以自己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来自豪。在犹太人中，不在以色列生活、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被称为散居犹太人。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了希伯来语，只使用希腊语，他们被称为希腊化犹太人。相反之下，在犹太化希伯来化犹太人，即使在国外生活，也使用希伯来语作为母语，建立了希伯来会堂，再来聚会敬拜。保罗虽然出生和成长于大树，也就是南部土耳其，在表面上看是完全希腊化的，但他在讲希伯来语的家庭和会堂中成长，因此称自己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是在炫耀自己是未受希腊文化污染的纯正犹太人。这些都是保罗出生时便拥有的骄傲。不仅如此，保罗还在他后来获得的成就中找到了值得炫耀的东西。他提到自己是照着律法的法度，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是祭司，但他们以祭司的标准来遵守律法。虽然耶稣多次指责法利赛人的伪善，但他们在犹太社会中是最受尊重的群体之一。照着律法和是法利赛人这一说法，意味着他以律法为重，并严格遵守他。在热心迫害教会的情况下，他曾是一个热心派，通过武装斗争试图将以色列从罗马帝国的压迫中解救出来，重建类似于大卫时代的神的国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献给神的献祭和奉献，在律法的意义上是无可指摘的，意味着他在遵守律法方面 几乎没有人能比得上，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指责。保罗曾非常自豪于这些成就，并且认为正因为这些成就，他才受到了神的爱和被神使用，至少在大马色途中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前，那么他是认为的。也就是说，复活的耶稣基督遇见他之前，他是这样的。可是之后，他的告白发生了变化，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不仅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曾经认为自己引以为豪的东西能够使他的人生更显光彩，对他的人生他认为有帮助，但实际上是完全相反。他曾经认为认识基督耶稣基督的知识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任何帮助的。但在大马色的途中，他遇到了主耶稣之后，他意识到了没有比认识耶稣基督的知识更宝贵、更有价值了。保罗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了主，为了主成为他的产业。主已经选择了我们，因此我们成为了主的产业。既然如此，我们是主的所有，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我们主张所有权。此外，既然我们是主的所有物，我们理应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赞美主的生命，即通过我们的生活使主的名被高举。要真正的活出赞美主的生活，向主敞开窗户，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过程和终点。在我们民族的最大的节日中秋节到来之际，许多教友可能会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中秋节不是像保罗过去那样的节日，炫耀自己或孩子在世上的成就，也不是在节日里因生活未能按自己的意愿展开而感到沮丧或叹息的节日。中秋节是感谢我们家族成为主的产业，并在心中铭记要更加忠诚地生活在神面前的一个节日。即使家族还未成为主的产业，仍在世上生活，也有可能因此内心感到压抑。即便如此，也要怀着主会将我们的家族作为主的产业的希望来生活。如果我们以主的所有物为自豪，为主而活，那我们每一个中秋节不仅会成为民族的节日，也会成为信仰的节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让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生活，并没有让他们自己决定要居住的土地，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让每个支派决定分配的土地。那些土地不是他们自己准备的，而是神赐予他们作为产业的。大卫承认自己所治理的以色列是神赐予的产业， 因此他反思到治理以色列的是神自己，他只是一个管家。感谢主告诉我们，我们是主的产业，求主帮助我们作为主所选择的产业，活出配得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哪怕一刻钟，也不要把自己看作世上的产业，过世俗的生活。愿我们真正为了主而活，使我们的生活成为赞美主的颂歌。天父，在中秋来临之际，许多教友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或者即将踏上。求神让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和信任更加深厚，使家庭中的礼拜和交往充满神丰盛的恩典和感恩。对那些还未成为主的产业的家庭成员，也求神回应他们的祷告，求神帮助引导他们。愿有一天整个家庭都成为主的产业，并一起感恩赞美神。那么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因成为主的产业而向神感谢。奉耶稣的名献上祷告，阿们。